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Iris。
大家好，我是 Mercurio， 大家过得还好吗？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好，那在这里呢，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安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也邀请了这位牧师给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分享过程中满得恩典。今天的题目叫做立耶稣为主为基督，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六。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戏剧圣经广告，今天的题目叫做立耶稣为主为基督，要看的部分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六。那这一次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六点。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
第二是神透过耶稣做了哪些事情来证明耶稣是基督。三，彼得如何通过耶稣的复活证明耶稣是基督。第四是犹太众人所看见所听见，浇灌下来的是什么。第五，彼得如何通过大卫的预言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第六是通过今天的学习，您有什么感想呢？那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一题。在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学习到在五旬节的时候有120名门徒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来，犹太人就嘲笑他们是喝醉了，但是彼得向那些嘲笑的人说这并不是喝醉酒了，而是现在通过五旬节圣灵降临拯救的事情，并且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是旧约先知约珥所预言的内容。是的。
那上节课的最后一节经文还记得吗？是21节里边讲到，到那时候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的。那究竟谁是这位主呢？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然后彼得向众人证明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那我们接着看，
看一下今天的第二点是神透过耶稣做了哪些事情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呢？可以请我们的约瑟弟兄来分享一下。好，那我们看到这里说神通过了一些的神迹奇事，然后耶稣通过这些事情证明他是基督的。那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行的神迹奇事，还有他做的事情，还有他说的话语。 那我们看到四福音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这是他的很清楚的一个目的。那通过耶稣的行的事，还有他所说的话，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那怎么来证明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时间顺序一一的列举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事件。那我们看到，那逾越节是犹太人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所有人都要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那这个时候人是最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做的事情也是最引人关注的。那耶稣每当逾越节的时候都会做一件令他们颠覆他们认知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逾越节，那第一个逾越节耶稣首先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洁净了圣殿，
并预言说圣殿会被毁坏，然后他在三日后要重新建立起来。这个时间是在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耶稣首先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来到圣殿洁净了圣殿，并预言说圣殿会被毁坏，然后他在三日后要重新建立起来。那这一下呢，就是耶稣从一个并不那么出名的一个人物，就是一个小人物，一下成为一个地区以色列地区的一个焦点式的人物。那这边就是看到神，就是耶稣他洁净了圣殿，那圣殿是谁同在的地方？那只有神才能有权柄去洁净圣殿。那耶稣洁净圣殿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在行使他的王权。他们之前把圣殿弄得乌烟瘴气的，那神要夺过这样的一个主权，就说明神的国临到了他们。还有这是从洁净圣殿来说。那第二个逾越节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因为他们都坚守这个安息日，是神末东西，神末宫都不可
是基督，就是神。
嗯，
向我们显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第三个逾越节我们看到，第二个逾越节还有他对那个摊子说，拿你的褥子走吧，后来又遇见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就是耶稣有医治的权柄，还有赦罪的权柄。
赦罪的权柄。
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他就是没有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那边，他在伯赛大，也就是加利利那个地方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 啊，那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呢？啊，这个神迹也是对他们来说非常新奇的，也是一个非常震惊当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神迹。
嗯，
那就是耶稣这样行的目的呢，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形象，就是五饼二鱼这样的一个降粮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呢，来形象的解释他就是生命的粮这样的一个真理。
嗯
嗯，然后到耶稣这里的必定不饿，那信主的永远不渴，他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个真理，
嗯，
并且在这个解释过程中还提到了旧约降玛纳的事情。哎，都是通过这样有形的一个粮食来进一步引到他就是生命的粮那个真理上面来。
嗯
嗯，那第四个逾越节我们看到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那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有战胜罪恶的权柄，有战胜死亡的权柄，也有复活的权柄。
嗯，
那这些事情等等的事情都在显明他是谁呢？他是基督。那只有基督才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才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嗯，
好，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
是
有很多。我只是从这几个逾越节的代表性的事件说一下。嗯，
好，谢谢，整理的很详细。好，没想到中间就是这个是知道这个事件，没想到这几个事件是发生在逾越节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里边。嗯，好，有谁来要做补充一下吗？
我来补充一下，就是我也是差不多他都讲得很全了。然后我就是之前想到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当时不是有很多就是那个法利赛人，然后对耶稣说那就是夫子，我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是，
然后当时如果是就是我们正常人可能会就直接显个神迹，你看我是耶稣基督，
展示
给你显神迹给你。但是当时耶稣基督说的是，但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是，
就是他就是其实来说的话，是明显拒绝了他们这样一个显神迹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神已经通过耶稣，已经有很他的就所有让耶稣去显的神迹都是他在他的计划之内的。
嗯，
然后但是如果别人说要求他去写一个神迹的话，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其实是抱着一个不信的态度
是
去让他去显神迹的。
是，
然后其实耶稣他本身就是神，就是主，他没有必要去证明什么。
是，
然后当法利赛人跟他说啊，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的时候，他也是就是非常明确的跟他们说了，已经没有不会有再有神迹给你们看了。
嗯，
就是本身他就是他，所以他不需要证明他是他
自己。
嗯，
是的。
嗯，是，这也是刚开始耶稣开始自己的事工的时候被引到旷野四十天的这样。那个见识完四十天之后被撒旦引到旷野的时候，撒旦总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总是想要去耶稣去证明。
对，
嗯，其实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不是说如果，
是
啊，经常撒旦也会对我们说吧，我觉得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神的子女，那你怎么着，其实不是我们的本身，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子女。
嗯，对，他们之所以这么问，其实耶稣已经显了很多很多神迹了，
是在这之前显示很多了。
他问那句话的时候，正是他刚行过五饼二鱼的时候。
嗯，
然后说你再给我们显个神迹是吗？再显个神迹吗？他说我们先祖吩咐降下玛拿，然后你给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他已经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了，就是一种完全不信的一种
状态讲的话。
好，
那我们再看，接着分享第三个问题是，那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神，这也是彼得刚开始，彼得在这里边讲22节里边讲的是，讲的第一个点就是神藉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就是通过刚才我们分享的一样，就是通过这些神迹，神将耶稣证明出来，说神耶稣就是基督。
嗯，
好，那我们接着看
第三个问题是彼得是如何通过耶稣的复活来证明耶稣是基督的呢？是彼得是如何说明耶稣的复活呢？嗯，好，那我先来回答一下。好，我觉得呢有这么几点吧，有一个他是会引用了这个旧约的预言，其实我们下一题会讲更多的嘛。是，这边简单讲讲，就是说他是引用了这个大卫的预言， 说提到了复活是弥赛亚要做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耶稣的复活是应验了这个这样的一个预言，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也会问说耶稣复活是要复活，但他为什么要给众人看？那么我觉得这种亲眼的见证，大家都看见了耶稣复活，是这样是一个对既是对这样所有的信徒的一个 鼓励，来同时也是一种见证，来证明耶稣的复活是真的。然后呢这种复活更是展现了一种能力，能够胜过死亡的能力，像24节说他原不能被死拘禁。那这样的一种复活是展现了神的大能，胜过死亡的权柄。那这个也是与36我们最后的结论是相关的， 神是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就是只有基督才有这样的权柄，能够被神高举，能够去胜过死亡的权势。然后虽然跟复活可能不是完全的相关，那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有确认过他是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15节耶稣问，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说，
这里也是彼得，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儿子。那耶稣就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啊，你是有福的。这件事不是属血肉的人告诉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所以这虽然跟复活不是直接相关，但是耶稣也自己亲身印证了，他说我就是基督。好，行，我来再补充一点，就是 因为复活呢就是耶稣证明基督证明是基督的最好的一个显明。那我们所信的福音也可以说是复活的福音。24节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么说的，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还有31节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也不见朽坏。那么这些事情，对基督这些事是对基督的预言，那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是基督。
也就是说这里边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知动摇，后边显的是还有后边是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尽朽坏。这里边讲的不是大卫，
对，是讲的预言的基督的事情，
讲的是耶稣复活的内容。对，所以就是彼得他在这里就做了解释了，那谁才有这样的权柄呢？ 继续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是非常有逻辑的，就是首先彼得就否定这个人是大卫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卫死了，身体朽坏了，他并没有复活，他死了，身体也随着就朽坏了。
那
进而通过大卫，又进而通过预言，就是大卫的预言说，比如27节28节31节都有说到，就是说只有那位后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
就是说后来基督要有一个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让神的国直到永远，只有这样的人，然后才有这样的权柄。只有这个就是做到这样的的话，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并且让神的国直到永远，那这个才是基督，才有战胜罪恶和死亡的权柄。那历史上谁才做到了这一点呢？历史上只有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死亡复活身体不见朽坏的只有耶稣。那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其实也有以利亚也让一个人复活了，一个死人复活了。那他们这些人都知道，都很了解圣经的，但是他们觉得死亡复活包括拉撒路也复活了，并没有对他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他们之前知道圣经中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卫在这里面说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朽坏， 身体没有朽坏，那只有耶稣做到了，就是耶稣的复活和他们不一样的。那很显然，那耶稣就是基督。
那我们现在说就是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说得很顺利，但是当时要把两者联系起来是非常难的。他们旧约人知道有一个基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他们是比较清楚的，但是这个人是不是基督他们不清楚。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就充分的说明了，通过耶稣一个特别的复活的事情，身体不见朽坏的复活的事情，就证明了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好，
哎呦，
好，谢谢我们约瑟弟兄的分享。那接着约瑟弟兄的分享的话，我也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也是通过这次学习才知道，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29节到31节。其实这个31节说大卫预先看明了这事，讲论耶稣复活，说那预先看明的这件事实，看明了什么事呢？这个三十节里边展示的这个内容，就是说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其实这个是撒母耳记下7章12到13节的内容，是神对大卫的一个应许，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经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个是大卫想要为神建造殿宇的，然后被神拒绝的时候，神给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首先指的就是所罗门，但最终指的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大卫呢，就预先看明了这个，最终看明了这个约的含义。当然就是当时的话，大卫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耶稣，但是可以知道，就是大卫知道上帝最终会从他的后裔中出现一位弥赛亚。好，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点，我觉得。
行，没有补充了，等一下第五点的时候还可以再说一下。
好，那我们再看第五点的时候再进行一下分享。然后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节是犹太众人呢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的是什么。
我们能看到这里就是浇灌下来的是圣灵。在见证耶稣的复活之后呢，彼得现在又证明了耶稣是主和基督。
是
在33节里面说到，耶稣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这意味着神用自己的能力将耶稣升到了天上。然后紧接着他将耶稣升天和圣灵降临联系起来，说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彼得在强调一个事实，就是现在在犹太人眼前所发生的这120名左右门徒身上的事情，就是圣灵的降临和圣灵的充满所造成的，并且派圣灵来的就是升天的耶稣。
好，谢谢你的分享。那刚才在第三点的时候，我想就是重新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刚才分享了就是这个复活，通过复活呢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个耶稣的复活，然后对于你的生命或者是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呢？可以分享一下。我这个问题是我在准备这一次节目的时候，我想啊，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呢？那耶稣对我现在的信仰和生命有什么影响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对大家的信仰当中这有什么影响呢？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
好，
我记得我当时刚开始认识上帝的那个过程中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了一个姊妹，我说那个复活就是死了然后重新活过来的意思吗？那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怎么死了然后重新活过来呢？当时因为也不太理解这个意思。然后那个姊妹就是说，就是不只是指肉体上的复活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旧我中死去，然后再重新的复活，成了一个新的人。
是，
我想就是耶稣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胜过死亡的，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所以我们借着他的这个能力，也可以就是重新成为一个新的人。并且， 耶稣让我们就是凡事喜乐嘛。我想如果他仅仅停留在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可能我想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悲伤或者很抱歉，但是他又有重新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来让我在那种就是觉得好像看不到前路，好像已经陷入死亡的那种事情当中能有一个盼望吧。
好，
就是我之前参加就是服侍，就是那种就是给小孩子的那种主日学服侍的时候，然后听一个牧师就讲到说，他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我们信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
是哥林多前书。
对，就是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必须的，也是肯定的，然后所以才会有后续的这些，包括教会的兴起，包括圣灵的降临，然后包括剩下的这些个使徒们的这些个传承的故事，包括传福音啊，所有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基于耶稣的复活而起的。然后而且耶稣他当时有说就是喝我的血吃我的肉的人就必复活嘛。然后就是刚刚也讲到说之前也有神让他复活的，就是像是那个当时伊丽莎当时复活了一个人，然后而且伊丽莎的骸骨只要触碰到他的骸骨，那个死人也能复活。
是，
然后但是他和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我觉得他的就是伊丽莎的这个复活可能是比较片面的，就是只能是接触到他的骸骨的人才能复活。然后但是耶稣的复活不一样，他是即使是到现在我们比如说圣餐室也是会就是就是用葡萄酒来代替他的血，然后用这个不叫饼来代替他的肉，然后我们一起去喝葡萄酒，然后吃无酵饼，然后来大家一起来分享经文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以这样一个形式，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些个讲道啊传福音啊什么的，就是他耶稣的这个复活的意义要比之前的人的这个复活的意义感觉更重大，而且传播的效果也更好。
是，还有就是，就是之前这些，比如说先知让人复活，还有这个彼得啊，后来在新约里边，彼得让人复活，还有耶稣在世的时候让拉萨路复活，其实他就是使人复活，然后复活的模样还是跟之前的模样是一样，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状态。但是耶稣复活的话，他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状态，就是将来我们要复活的时候这样一个形态，耶稣就作为一个初熟的果子，就是你们复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他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model
啊，对，他做了一个榜样
榜样，就是说你们复活的时候会是这样一个形态，因为这个形态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不受这个空间的一个限制的。是，好。
好，那
接下来分享一下
我来的话，其实两位姊妹分享的也都很同意嘛，像比如盼望啊，还有生命的一个重生和更新，然后呢更是一种对信心上的一种坚固，因为我们知道复活是我们信心的基础。
是，
那我觉得如果更加具体一点来讲的话，刚刚讲到了耶稣作为一个榜样嘛，很多时候是我们在比如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情况，有好的有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和复活后的耶稣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实际生活中的一种信心，并且能够知道说耶稣是其实与我们一起在经历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起伏。
是，
这是一种与耶稣同在的一种感觉。
阿们。好，结束。
因为两位姊妹已经分享了。
好，那约瑟弟兄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行，耶稣的复活呢，对我们影响，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影响是非常的大。那不信主的人可以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就是，出生入死， 一出生就奔向死亡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释？但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可以把它反过来，是出死入生。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罪恶的死亡中狭制中毒钩中出来，然后进入到一种复活的生命里面。那这种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就方方面面会影响到我们，就是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那我们会有一个复活的盼望。还有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复活的能力，那我们同样也有复活的能力。是，就是有一种源源不断的活水融流在我们中间，从内心中，从他的话语中，从他的同在里得到一种力量。好，今天可能没时间举例子，就先分享一点。好。
要分享的内容是很多，是吧？然后我呢，这次在我准备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直有这样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复活呢？一定要复活，这个复活对我的生命的影响有什么？然后我就看经文也是想，后来我想就是耶稣的，就是哥林多前书里边就有这样讲，6章14节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叫我们复活，给了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这是刚才前面我们梅错姊妹一个分享，然后还有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31节里边讲，是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急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叫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也给了我们一个信心的人的这样一个凭据，从死人复活，从 就是叫耶稣从死人里面复活。然后还有想想耶稣就是复活了之后，显现给这些门徒，然后门徒了之后，然后待了有40几天嘛，然后升天了之后，他降下了圣灵。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觉得对我很重要， 就是因着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复活来到世上，跟门徒讲，就是跟门徒待了一段时间，讲述神国的事情。后来升天的时候，把这个应许的这个圣灵给降下来了。我觉得那圣灵的话，其实那就是耶稣嘛，就是耶稣，其实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嘛。然后给了我们每一个信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很一个 amazing，
讲一下中文叫什么？好，让我们非常的惊叹。
惊叹。
叹为观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拥有耶稣。耶稣在我里边，圣灵在我里面，耶稣在我里面，我也在耶稣里面。这是一个多么很令人惊奇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接着刚才讲的是来看一下第五点，是彼得是如何通过大卫的预言来验证，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呢？
好的，那我先来分享的话，刚刚耶稣弟兄其实已经提到了好几点嘛，比如耶稣弟兄已经解释了说为什么血的不是大卫，因为大卫自己是肉体朽坏了。是。然后呢，我想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从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大卫其实可能当时并没有完全清楚是什么，但是能看到这一点，就是说要从大卫的后裔中有一位弥赛亚。然后当然我们刚刚也已经讨论了耶稣的复活是证明了他是基督，那这个复活也是在预言里面的，所以是应验了这个预言。那我们也刚刚解释了为什么说其他 复活的和耶稣的复活是不一样的。那对我来说，我想分享一个是马太福音26章64节，耶稣受这个大祭司盘问的时候，大祭司是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命令你，岂是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这边回答里是，你自己说了，然而我告诉你们，此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临。 其实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也是引用了这一段预言，他说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所以这个其实进一步证明了耶稣他自己也是印证了他就是应验这一段预言的那一位，
就应验了34节，就你坐在我的右边。
对。
好， 约瑟弟兄。
哦，其实在这里，大卫引用了两处的经文来证明，耶稣是基督的。那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第三点里面已经分析过了。那第
四，
通过复活来证明。
嗯。
那我们看到，当时我们他引用的是哪里呢？就是诗篇的16章8到11节。那我们在翻开这个诗篇来读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你的圣者，你的圣者见朽坏。
是，
哎，那这里是大卫是用第一人称写的。
嗯，
那如果真正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那很可能就认为是大卫了，对吧？
是。
然后因为这里说，你的圣者见朽坏，并没有说神末见朽坏呀。那我们看到，那当彼得在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说是你的肉体见朽坏，就是哎，就是别的人可能大卫的肉体见朽坏了，但是基督的肉体并没有见朽坏，所以写的不是大卫。但是如果他的眼睛没被开启的话，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他不接受彼得这样的解释。那当时的人可能你说就这么解释就这么解释了，是吧？
嗯，
你还会有一些推脱的，就是还有很刚硬的人可能继续的刚硬，
嗯，
或者是他愿意接受，但是有一些疑惑的，
嗯。
但是大卫同时下面又引用了一节经文，就是这两节经文加起来，就是让耶稣预言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就无懈可击了。
嗯，
那
哪一节经文呢？
这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的110篇，然后第一节，
嗯。
然后说了什么呢？就是说主对我主说，后面这一经文，
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
等
我
使你
的
仇
敌做
你
的
脚
凳。
哎，这里大卫就说主对我主说，出现了两个主。
是，
那大卫肯定不是大卫了，那除了大卫还有别的。那这里又说，哎，这个是升上去以后，升天以后，然后坐在神的右边的。那谁升天了呢？就是一个通过复活，一个通过升天，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但是我们看到同时满足这两点呢，没有。刚才我们说的，哎，前面有复活的，也有复活的。那我们看到升天的，那以利亚也升天了，对吧？他也没有，他没有复活，他没有死过，就是满足这两点的只有耶稣。那当时彼得就通过这两处经文，就一下就是从旧约的核心，就是写耶稣的核心的那种，一下揪出来，然后放在这个时间，在耶稣升天以后，立马就讲这样的经文，就是当时圣灵的感动，然后很多人就被开启了，就是如果心不一直刚硬的话，一下就明白了，这原来他们定死的人就是基督。好的，
好，谢谢你的分享。还要补充的吗？Emma姊妹有补充的吗？
就是他们都分析的差不多了。就是我也是在看这诗篇110章的时候，诗篇110章的时候，就是他第一句话就有写说耶和华对我主说，
是，
然后就是如果是按照那个时代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主和耶和华是同等的。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然后但是就是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就知道耶稣基督之后的话，就是知道这个耶和华对我主说，那我主其实指的是耶稣基督。
耶稣，好，
是的。
好，这里边有一个点，就是你坐在我的右边，刚才大家都有分享这个点，这个坐在我的右边呢，它指的是基督得着了荣耀和尊贵全能的一个地位，然后复活升天的耶稣呢，他是一个审判者的身份坐在神的右边，等到他再次来临踩碎他的敌人，然后完成神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34到36节里边可以看到，耶稣他是一个审判者，就是坐在神的右边，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荣耀和尊贵全能的地位，并且是一个审判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再次来的时候是一个审判者的身份。我最近就是有在听这样一首歌，就是中文就是大卫是
韩语也可以的
犹大的狮子。 犹大的狮子，中文就是犹大的狮子，犹大，中文是犹大的狮子，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犹大， 就是一个羔羊的身份，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去的。但是他在复活之后，然后他得到了这个权柄，再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犹大的这样的一个狮子，是一个审判者的形象，有权柄，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在审判。也就是通过这样34到36节，还有大家刚才引用的诗篇110篇1节的这样的一节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就是现在是主，是一个审判者。 通过这个耶稣是主的这个内容来说明，就是大卫的预言证明他是基督，是主。好，那今天我们刚才就分享了，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前面讲的是通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来证明，就是神将他是基督的这个事情给证明出来了。 然后呢，后边又通过大卫的这样引用的是耶稣的复活来证明是基督，还有后来这样圣灵的浇灌，也是因着耶稣升天了之后，圣灵的因着圣灵耶稣的应许，然后圣灵降下来。然后呢，最后一点就是也是通过大卫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来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总归呢，最后的一点就是36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内容。 彼得就说，你们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棒，我们的耶稣是主，是基督。然后呢，通过今天的学习，大家有什么感想呢？
行，那从我开始吧。好，刚刚我们也 学习了很多，尤其是关于复活还是怎样的去应验这个预言。那我觉得有一点是，当我们在信仰路上越来越多的去了解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看出耶稣和其他的人物，比如大卫啊，或者是我们刚讲的以利沙的其他的一些人物，他们当然有相似之处，有很多先知都是作为耶稣的预表来的嘛，然后当然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在我们更深的了解之后，才能看出这样的不同，才能看出耶稣的独特之处。那其实彼得这边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非常了解，他既是了解经文，他也是了解耶稣，所以他才能讲出这么一个细致的推理。然后尤其是对于当时的听众，听众也是非常了解旧约的内容。 所以他才能够一种像是对症下药的感觉，能够非常详细的能够解释给这些犹太的听众听。是，其实因为当时他们因为当时这个彼得讲的时候是还没有新约嘛，就是新约这个书还没有出来。这些听的人都是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嘛，就他们对旧约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跟我们的其实情况还不那么情况是不一样的。然后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其实有这样新约这样很熟悉的一个了解，比我们强，我们还得重新学习旧约，他们就很了解，然后当这样讲的时候，圣灵一开启，然后就能明白。那一个是当然是更多去了解经文，那同时也是更多去了解耶稣基督。
那如果跟广泛的情况下，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跟别人去谈论福音，谈论耶稣的时候，怎样的去能够一种对症下药，或者是能够如何去思考怎么能够让他人更好的理解，那其实对我们自己有很高的要求，是我们要足够理解的时候才可以找出一个合适的方法。对，真的是有很有同感。其实我对 我这个问题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次这样的问题，就是那 就是圣经里边，特别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边有讲这个如何去传道，如何去在众人面前就是去讲到，包括这个像保罗他去讲的时候，他每次其实跟对不同人的时候，他讲的道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是的。
就是那背景其实不一样，就像我们一样，就是我中国人大部分是信无神论，或者是信佛，信，对，民间的一些信仰，民间的这些有点像迷信的这些感觉，对，
有点像农村的，要么多神的，
是，就是对，像我刚开始的话，就是对神完全就没有概念，我信的是我自己，我觉得那就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旧约的历史，没有旧约知识的一个情况下，你对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文化背景，考虑到这个人的一个文化背景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有时候需要有智慧，你对什么样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有这样的不同的这样一个切入点，应该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对，是的，很有共感这方面，
对，然后呢还有一点，其实很重要的是在做这样的事情的同时，不要说变成了一个去取悦他人，就单独去挑出一些片面来讲，这样其实也是有危险，
就像是那个这次今天的经文里面不是也有引到诗篇的16章嘛，然后诗篇的16章的第11节的时候他也有说，就是当时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对，就是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引我，然后这句话的时候突然想到当时耶稣不是说我就是生命真理道路嘛。是。
然后我突然想，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和耶稣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差距的时候，他好像也能够明白这个生命和道路和真理就是耶稣。是大卫受圣灵的感动写出了一个很有这样预言性的内容。
对，就是然后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所以其实
无论是因为神他是没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嘛，所以无论他是在以前的人还是在现在的人，就是在当时的人还有现在像我们这些个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的人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然后也只有通过耶稣这个道路生命真理才能够去到达神所想引导我们进的国度。嗯，阿们。
好，我来分享一下之前就是有朋友问我，他说耶稣是谁，然后那耶和华呢，那基督呢，就是在刚刚我们不太清楚还不了解的时候，对随着圣经对圣经的熟悉，然后我们慢慢慢慢的理清这样的一些关系，可能在中间还是有很多混乱的时候嘛，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是通过对圣经的学习，还有一个方面真的就是圣灵的力量，依靠圣灵的力量，因为在一开始即使是自己不太清楚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也没有人说，那你就<笑>
不是基督徒或者说你对那你对这个都不了解怎么样的，就是可能还是更多的从自己的一些体验，就是我可能比如像我们刚刚说如果对不同的人去传教的方式不太一样嘛，然后可能更多的是结合自己的一些 亲身体验呐，然后他在我生命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们也都经历过那种就是被耶稣变成新人的一个过程嘛，
是，
从他在他里面受圣灵的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经常分享一下那样的过程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见证。
嗯，
好，然后我的想法呢感想就是感恩吧。 就神，我们看到基督他的的确确是，耶稣他的的确确是基督，然后为我的罪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然后他的确是这样的，并且他的复活和别的复活不一样。我们从圣经中整体来看的话，有七次死人复活的事件，
七次什么？
总共有七次，七个人死而复活。耶稣和他们都不一样，耶稣是他自己把自己的生命舍去的。
他自己又以他神的权柄然后战胜了这个死亡，是，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吧，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他是一个神，他并不是一个人，无可奈何死去的，所以就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能够凡事走在神的心意之内吧，是。
那我的这次呢就是看到的这样的一点，就是耶稣就是一个复活的王，复活的这样一个犹大的狮子。我觉得在信仰过程当中就是可能就是有各样的恐惧感吧，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未知的恐惧，对我这样走我是不是一个正确道路的一个恐惧， 还有就是对各个方面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吧，但是就是说在通过这次的准备当中让我看到了一个意象吧，就是说耶稣就是一个很勇敢无畏的这样的一个带头的这样的一个狮子，就是勇往直前的一个狮子。我觉得仰望了这样一位有权柄有能力的耶稣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勇敢的之前的往前走， 走这个耶稣十字架的道路，跟着耶稣基督的走，然后做神想要我做的事情，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我的这一次的感受。好，那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没有了。好，那今天呢是幸福时光的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十一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 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的，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见。